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非南海碰撞，美国国务院再次提及美非共同防御条约。情报机构指出，伊朗是盟共川普团队的幕后黑手。北韩军人跨越军事分界线叛徒，被南韩军方拘留。印度总理将首次造访乌克兰，希望调停俄乌战争。推动美国自由倡议组织力促共和党支持台湾抗共。波音787急坠事故， FAA 下令检查驾驶座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针对菲律宾海警船舰互相碰撞事件，国务卿礼拜一发布声明，力撑盟友菲律宾，并再次提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对南海任何地方的菲律宾军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19号清晨，中共与菲律宾海警船舰在南海发生碰撞，中方指责责任完全在于菲律宾。菲律宾就称中共海警具有非法及具有侵略性的航行操作，导致菲律宾船舰结构受损。美国国务院当日晚间发布声明，谴责中共19号对菲律宾在南海的海上合法行动所采取的危险行为。国务院指出，中共船只鲁莽行事，故意同两艘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船舰相撞，造成结构损坏，危害船员安全。国务院仲表示，这些行动是中方使用危险和升级措施来执行大规模而且违法的南海主张的最新一例。美国呼吁北京需要遵守国际法，停止危险及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情报官员礼拜一证实，伊朗政权最近试图对川普竞选团队进行网攻，目的是为了影响美国大选，破坏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礼拜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对两党总统竞选团队实施了网络攻击，目的是为挑起不和，破坏人们对我们民主制度的信心。这个月早前，川普竞选团队曾经指出，他们的内部通讯被外国黑客攻击，并将矛头指向伊朗。据报道，共和党的竞选阵营收到了鱼叉式钓鱼电邮，亦就是一封被设计成看来是值得信任的邮件，目的是让目标点击恶意连接。目前仍然不清楚在这次攻击中是否有信息被摄取。川普方面只是表示，黑客只是取得了一些公开资讯。礼拜二，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讲法报道，一名北韩军人礼拜二凌晨越过朝鲜半岛东部的军事分界线叛逃至南韩，他进入东岸和北韩接壤的江原道高城原，被监视他行动的南韩卫兵逮捕。南韩国防部官员说，军方在东部前线拘留一名据信来自北韩的人，有关当局正是询问他越界的动机。除此之外，这名官员不愿意提供进一步细节。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提到，这名北韩军人曾经是一名上士，这个月初亦有一名北韩居民在西岸向南韩投诚。北韩人越界叛逃被视为危险且相对罕见，大多数脱北者是经由中国或其他第三国进入南韩。印度总理莫迪将在23号访问乌克兰，这个是两国建交超过30年来首次有印度总理前往乌克兰访问。莫迪此行将呼吁俄乌以外交与对话的方式解决争端。印度外交部19号晚间举行临时记者会，证实莫迪将在21号、22号前往波兰，23号再接住访问乌克兰。印度1992年和乌克兰建交，在莫迪这次出访之前，从来没有任何印度总理到乌克兰访问。 印度外交部表示，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旅程将有助巩固扩展印乌的双边关系。印度外交部指出，莫迪这一次到乌克兰将讨论两国间包括政治、贸易、经济、投资、教育、文化、人民交流、人道主义援助等面向的连结。除此之外，俄乌战争亦将是莫迪此行与乌克兰对话的一大重点。印度外交部负责西方事务的秘书长拉尔说，印度一直保持非常明确而且一致的立场，这样就是外交和对话可以解决俄乌之间的冲突，只有在双方都接受的情况下，长久和平才有实现的可能，而这个只能透过谈判来实现。法国前副总统彭斯的政策倡议组织推动美国自由，目前正是敦促共和党籍国会议员采取强硬立场，支持台湾抵抗中共侵略。根据美国杂志《国家评论》取得的一份备忘录，推动美国自由在民众警告，维护台湾独立对美国外交政策至关重要。这份标题为《今日台湾，明日关岛》的备忘录，概述北京侵略台湾的利害关系，并提出论点，说明支持台湾在道德和战略上都是正确选择。备忘录说，在孤立主义情绪高涨情况下，国家安全保守派人士必须向美国人民充分提出肯定的理由，说明美国为什么应该保卫台湾，推动美国自由，认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贯穿台湾，抛弃台湾就等于孤立美国盟友，并助长中共政权针对日本、南韩等国部署核武，推动美国自由中提到中国在日本尖阁诸岛附近的侵略行为，北京近来对琉球岛链的主张，以及在南海的其他活动，并称中共想要主宰全世界，不会止步于台湾。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礼拜一表示，在今年三月，一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剧烈下坠，导致乘客受伤后，FAA 已经下令检查数百架波音787的驾驶座椅。 FAA 透过声明表示，现在运营商必须根据适航指令采取必要的改正措施。这项指令影响到158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87梦幻客机与全球737架飞机。今年三月，南美航空集团发生一宗事故，当时一架由悉尼飞往奥克兰的航班突然剧烈下坠，造成约50名乘客受伤。航空总署表示，事发后 FAA 还收到波音公司通报机长与副驾驶座椅发生另外4宗非指令水平移动事件。 FAA 强调，座椅以外持续移动都可能导致意外与突然的飞行混乱，这个可能会导致飞机快速下降，并对乘客与机组人员造成严重伤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攻俄正实现目标，李强接连访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美菲协议部分阿富汗难民在菲律宾临时安置。美国批准对南韩军售同日双方举行联合军演。川普战长洲造势，考虑比马斯克担任政府要职。通用汽车全球裁员上千人，美国约占五成。拜登儿子申请撤案，被加州法官驳回。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面临各国制裁，中共却持续送暖，两国高层近日连番举行会晤。中共总理李强礼拜二将前往俄罗斯主持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此行亦将访问白俄斯。白俄斯礼拜一表示，已经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部署飞机、防空部队和武器。白俄斯总统卢卡申科18号说，他已经将白俄斯近三分之一的武装部队部署到边境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说， 在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历时近两个礼拜的攻势中，乌克兰正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建立一个缓冲区，放翻俄罗斯由毗邻乌克兰的库尔斯克地区对其发动更多袭击，并调动军队。菲律宾和美国政府20号表示，将允许有限数量的阿富汗人入境菲律宾临时安置，等待美国完成签证办理。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两国政府仍在讨论计划时间表，双方称只有有限数量的阿富汗人在申请美国签证时留在菲律宾，但未公布确切人数。大使馆发言人告诉记者知，根据协议，申请人将暂时留在美方管理的设施。菲律宾外交部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将为暂时居住在菲律宾的阿富汗人提供必要的服务。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去年表示，约有50,000人申请签证，其中包括曾经为美国所支持的政府工作过的阿富汗人家属。美方去年寻求菲律宾暂时安置的消息一出后，面临菲律宾国内基于安全等理由的反弹声浪。美国政府礼拜一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南韩出售多达36架 AH-64E 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和导弹在内等相关设备，均售规模价值35亿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发布声明说，这项已定的军售向南韩提供区域作战和压制敌军的可靠战力，将提高南韩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声明并提到，南韩是印度太平洋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这一次军售将帮助重要盟友提升安全。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这一笔对韩潜在军售案，国防安全合作处当日向国会提供所需的通知，这项交易仍需国会批准。美方宣布军售的同一日，双方连到一支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登场，预计持续到29号，有数以千计的军事人员参与，旨在压制拥有核武的北韩。民主党芝加哥举办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这个礼拜展开了战场州之旅，希望拉升他在关键选区的声势及影响力。川普的竞选搭档参议员曼斯礼拜一亦在费城向支持者发表了演讲。川普礼拜一向路透社表示，他会考虑任命马斯克担任政府中的要职。川普还说，他对撤销$7,500电动车税收抵免持开放态度。他说他将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建造新工厂向美国市场销售。当日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演讲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经济政策。川普说他的政府将使用更多先进的小型无坏化核反应堆，国防生产法例提高必需产品的产量。川普承诺，如果他赢得大选，将确保必需品的供应链100%美国制造。他还说将采取行动阻止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美国汽车业巨头通用汽车礼拜一宣布，全球软件服务部门将淘汰1,000多名员工。通用汽车发表声明说，随着我们打造通用汽车的未来，我们必须为了追求速度和卓越而精简瘦身，作出大胆决策，将冲击最大的投资置于优先。通用的声明证实了 CNBC 较早前披露该公司裁员的消息。根据 CNBC， 这波裁员包括底特律附近通用科技园区约600个职位。通用表示，这一波裁员约50%在美国。通用表示，这次裁员并非出于节省成本考量，而是基于软件服务部门执行副总裁艾波特3月因健康因素离职后，公司进行营运检讨后的决定。曾任苹果公司主管的艾波特 2023年受聘带领通用的软件开发，当时通用扩大投资电动车和会员制服务。美国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涉及逃税案，预定9月受审，他已提出指控的特别检察官魏斯不具有承办这一案资格为由申请撤案，但加州的法官礼拜一驳回他的请求。亨特拜登先前被指控在购买枪支时对非法使用毒品一事说谎，今年6月在德拉瓦州被定罪，至于逃税案预定9月在加州受审。亨特涉及的逃税案，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史卡西礼拜一表示，亨特先前申请驳回起诉就已被法院下令驳回，目前缺乏有效的根据在以此事。这位法官说，法院拒绝审理这项申请的实质内容，因为缺乏有效的根据来针对法院之前的命令在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